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如果您方便使用手机收听节目，欢迎您下载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式，在生命成长中寻找空中崇拜。您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聆听主日崇拜以及讲台的正道。也欢迎您随时留言给我们鼓励与指教。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那一日遇见复活主。信息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诗班带我们来唱要等候主。使徒行经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是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基督的复活带来了万膝的跪拜，万口的称扬。他的复活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来唱赞美九十首《主活着》。
在我心，主活。 光，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同过。主光，主光，赐人的救红恩，你万花真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
愿诗班引领我们来向这位王敬拜。
Oh!
阿们。感谢神，圣羔羊作王，他是那位掌权的主。我们用下面这首诗歌来回应诗班带领我们的敬拜，我们一同来唱掌权的神。
我们的神高高坐在荣耀宝座之上，宇宙万物默默俯伏在你脚前，天使天君在你圣洁王位面前掩面，万国万民扬声歌颂你救赎的恩典。全能的神在人的国度掌权，没有一事能改变你的心愿。但愿真神在我的心中掌权，我愿意匍匐敬拜在你宝座前。我们生命每一天都掌握在你手里，每件事情你要看顾你的管理。从今天起，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带领，并依赖你，紧紧跟随你，永远不分离。全能的神在人的国度掌权，没有一事能改变你的心愿。但愿真神在我的心中掌权，我愿意匍匐敬拜在你宝座前。
天父，是的，愿你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在这大地上掌权，让我们相信这位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复活的主，你是那世界的王，你是历史的主，你更是我们人生生命中间的至宝。叫我们能够追随你，叫你的教会能够尊你为王，我们能够活出顺服你的生命来。愿主的心意
今天在我们中间成就。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免了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一到第十二节。今天葛乃君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的题目是那一日遇见复活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一天，在四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几乎都不约而同是在最后一章在记载这件事情。我自己在参照这四卷福音书在看这个主日发生的事情之后，我突然想到他们好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好像是四位摄影师，每个人拿着一部摄影机在不同的角度在记录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而这四部摄影机不约而同清早的第一个焦点集中在这个场景，是在坟墓。马太二十八号摄影机他告诉我们在坟墓里面的这一幕呢，他说安息日将近后七日的头一日啊，时间指出来了。这个时候摩大的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哦，这两个玛利亚呢到坟墓这边来，急着为主耶稣基督在收殓。但是呢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就看到那个石头已经滚开，然后一个天使就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他们的吓死了，守门的人呢，墓园的管理员呢，也吓死了。要是我们应该都吓死了。 OK，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这个使者衣服洁白如雪，然后天使直接对这群妇人讲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你按错电铃了，他在隔壁那一间，是吗？有人是这样讲，错，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原来你看不到尸体，天使跟你们讲是因为他复活了。你们来看，不信，当初前三天你们放他尸体的地方是空的。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十六号摄影机怎么来解释这段经文呢？他们一来到坟地时候，一看到第一件事情说，他们看到坟墓的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他们说是谁把我们把这个石头滚开的，应该是关起来的吗？但他们呢赶快跑进坟墓里面，哎，从马可摄影机的角度一看，是看到一个少年他坐在里面，他也是穿着白袍。那这些妇女们面露惊恐的表情，这个少年对他们讲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又讲了一次，他不在这里是因为他已经复活了，然后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跟彼得说，叫他们先去加利利，哦，叫玛利亚他们先去告诉使徒。下一个任务是你们先去加利利，这也就是后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所写加利利海的这个情景。那么在我们今天经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怎么路加二十四号摄影机他所看到的角度是什么呢？他说石头滚开了，没错，他们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 他们要妇女把一切的事情告诉十一个使徒跟其余的人。但是很特别的是，使徒们跟他们很熟，跟这些妇女很熟，他们直接说这事情实在是不可能。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我们意思就是乱讲，你根本是空穴来风，就不相信他们。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而约翰二十号摄影机更特别的抓到一个角度，玛利亚的特写。玛利亚这个时候她在空坟墓里面，她看到坟墓空了，她做什么？她在外面一直哭一直哭，哭的时候她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然后在坟墓这边，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第一个见到主耶稣基督复活身体的，你猜是谁呀？就是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天使跟她讲说，你在哭什么？耶稣这个时候再来问她说，你为什么哭？你在找谁呢？玛利亚呢，她以为他是看远，意思就是坟墓的管理员，坟区的管理员说，你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要去把它取回来。耶稣只说了三个字，玛利亚。玛利亚这一转过头来直接回答说，老师。这个就是他平常叫老师的昵称，原来他就在这个当口认出耶稣来了。抹大拉的玛利亚马上去告诉门徒说，我看见主了，而且把主跟他的话告诉他。这是第一次的显现，你猜第二次跟谁显现？仍然是跟其他的妇女显现。马太二十八章里面讲到，耶稣遇见他们说的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耶稣对他们说，他们就要上去去抱住他的脚，哇，很热情哈！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告诉他们，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边等我，见我。哦，又讲了一次，告诉这群妇女，这次不只是玛利亚，是一群妇女，去告诉门徒这件事情。而第三次呢的显现，这次终于换男生了。有人在问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头两次的显现都要向妇女同胞显现呢？那有人的回答是说，因为主耶稣要确定他复活的消息极快速的传到世界各地。第三次的显现是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其实是比较名不见经传的门徒。主耶稣基督被钉了，好像死了，埋葬了，那大家干嘛？就拆伙而散了吧，回到他们家去，离耶路撒冷大概不远的有人说是32公里的地方，叫以马忤斯。现在已经不知道以马忤斯在哪，只是知道这个是耶路撒冷旁边的一个小镇。那么两个门徒往一个村子以马忤斯去，正谈论相问的时候，他们两个同乡在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跟他们同行，耶稣跟他们一起走，只是他们的眼睛模糊了，不认识他。然后走了一下午，到了晚上还没认出来，主耶稣基督还要再跟他们住在一起。到了坐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刚要拿起饼来祝谢，拨开他们递给他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眼睛叮，这个时候亮了，明亮了，才认出他来。刚一认出来，主耶稣基督咻就不见了。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在讨论，已经晚上吃晚餐的时间了，在路上他跟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心里不是火热的吗？是，眼睛亮了之后，心里开始感觉，对呀，那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没有认出他来呢？第四次的显现是在路加24号摄影机很简短的 这两个门徒后来去跟人家讲说主复活了，而且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哦，原来彼得也看到，在这一天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没有人知道，没有记载说主耶稣跟彼得讲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节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第五次的显现呢，则是大家已经到晚上的时候，大家回到耶路撒冷的大总部，这个总部有可能是前几天吃逾越节晚餐的那个楼上。那么十个门徒就全部经过了这几天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坟墓里面，他们怎么做？他们先聚到大本部里面去，然后这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呢，后来晚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继续吃下去，可能是吃完马上又赶回耶路撒冷跟其他的门徒讲这个消息，说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复活了。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正遇见十一个使徒跟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就在这个楼上。然后正说这话的时候呢，这一讲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主耶稣亲自又显现在他们当中，讲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因为他们是极其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阿飘。主耶稣说，你们心里面为什么有这种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阿飘是无骨无肉的，我是有血有肉有手有脚的，你们来摸，你们来看。这个时候他们真摸真看真看到了，马上变得喜不敢信。他们又不相信，他们这次不相信是高兴的不敢相信，这个不相信是一个形容词，他们相信了。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说很特别的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主耶稣基督饿了好不好，一天整个刚才在以马忤斯的时候还没吃，他们认出来风食物就掉下去还不见了，现在他跟他们要吃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很特别的两次记载他都吃什么，他喜欢吃鱼， OK 各位记得咯、okay、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也记载着这件事情， OK 等主耶稣基督吃完了离开了之后，这个时候约翰福音的角度呢，二十号摄影机特别把一个迟到的门徒叫做多马，他的特写播出来的。多马来的时候他没看到耶稣，然后大家那么七嘴八舌在讲说啊，刚才主在这边显现啊，怎么跟我们吃饭什么什么，他一样，他是最不相信任何事情的，他是最实务主义者，他是怀疑论者，他没有看到这件事情。那么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只说一件，他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除非我用手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哦，他还要探两个地方 ，OK， 检查验试一下手的钉痕跟肋旁的钉痕。我总不信，他第一件就是不信。各位，死人复活真的不能怪这些门徒，真的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当在现场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才会相信。尽管有空坟墓，尽管有天使的公告，但仍不足以证明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事实。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要很辛苦在四十天里面呢，不断要一个一个走到门徒面前，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自己来看手看钉痕看什么，用各种方式让他们看说我复活了。但是我们很特别的，从综合这一些镜头得到的几个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整个面部特征，然后整个他们的反应，我们发现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你用听的听到了你绝对不会相信。圣经里面的玛利亚，至少有六个玛利亚，里面莫大大的玛利亚呢，在这件事情一开头的时候做见证，第一个见到的。那么他是谁呢？我们先看路加福音八章的一到三节里面，原来耶稣在各地各城各乡在传道传讲神国福音的时候，除了十二个门徒以外， 还有一个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好几个妇女，其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被赶出来。你知道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被鬼附，而且是七个鬼，主耶稣基督把他赶出来。从那次开始，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加入了所谓的主耶稣基督的后援妇联团队啊，妇女的粉丝团，跟着十二个使徒不断地去各地去传扬福音，去医病，去赶鬼，跟着主耶稣基督。第一个到坟墓区前面去看这个坟墓，发现坟墓空了，是他第一个发现的。然后他就很惊恐地去告诉彼得跟所爱的门徒等等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后来其余的妇女在跟他会合的时候呢，玛利亚、彼得跟门徒又再一次的回到坟墓里面去。当门徒离开之后，最后第二次留在那坟墓里面，只剩玛利亚在坟前哭，亲眼见证到主耶稣基督见证的妇女，最后他们的故事被视为不可信、胡说、乱言乱语。第一批听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门徒，他们不接受妇女的报道，把他说是胡说的。耶稣面对的第一批怀疑论者，复活这件事情第一批被怀疑的就是被他的门徒怀疑，很困难去证明他复活这件事情。第二个特征是，你即使看到主耶稣基督你也认不出来，是吗？是，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管妇女，不管是门徒，他们都在认出主耶稣基督的这段时间，主耶稣基督站在这边，在他们面前跟他们讲话，或者跟他们同行，或者是显现他的时候，到他们认出来，每一个人时间长短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怪这些妇女，我们不怪认不出复活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人。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里面讲，或许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意思是你现在在地上所养所种的不是将来复活的形体，有天上的形体，有地上的形体，天上形体的荣光跟地上形体的荣光是不一样的。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朽坏，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各位，你现在的身体跟复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基督被钉之前的身体跟复活之后的身体是不一样的，难怪人家认不出来。各位，各种生物，每一种不同的物种，他们都有他们自己辨识的强项方法。我请问，神是怎么辨识你来的？耶和华是看人心，耶和华不看外貌。耶和华在天上看你，你以为是看你身上脸上皱纹有多吗？或者是你今天 有没有做防晒等等，是看你有没有老吗？不是，从你还没出生，从一直到现在，他都是看到你内心。各位，当我们在认主耶稣基督，在辨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要学着从属天属灵的眼光，用心去辨认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我们才能认出主耶稣基督来。这些门徒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在他们面前显现的主耶稣是战胜死亡而复活，恢复属天荣光，闪耀着属天灵性身体光芒的时候，跟门徒们他们在脑中刻进去耶稣基督死前的样子是截然不同的，难怪他们认不出来。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花了很多时间一个一个显现他属天的身体、灵性的身体给门徒们，给他们看，你们接下来要用心来看耶稣的复活，而不是习惯用你以前的肉眼去辨识属天的形象。 从今以后，这些门徒们被教导要重新认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更而甚者，门徒们在继承主耶稣基督给他们应许给他们的复活生命以后，他们在地上开始要在地上的生活学习并先尝这复活生命，这属天的生命，这属天的心，属天的眼光，属天的耳朵，属天的感觉，去面对接下来的这个世界。他们生命要被更新，这整个转变的过程是为门徒们预备朝向永生的生命，预备朝向属天国度的漫长预备过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跟我们讲之后的转变是什么。各位，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肉体认人了，虽然我们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今后再也不这样认他了。各位，我们眼光，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这个改变。另外一个特征是，当门徒们，当妇女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反应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当他们认出来之后，主耶稣基督就会消失掉。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耶稣基督，你想想看，那四十天在地上一直显现的四十天，他其实是超忙的。你还想着他要上去见他的天父玛利亚，要摸他的时候，他说不要摸我，还没见天父哦，要先去见天父。然后他下阴间去，他这个在里面这三天可能都要在阴间，还有一些福音责任。天哪，他不是在地上忙，他在阴间还在忙。这是彼得前书里面讲的，他再不厌其烦的像一个一个向门徒显现。而当门徒他们用崭新的心认出主耶稣基督的经验之后，主耶稣基督下一关又不见了。这四十天他挺忙的。这些门徒们的第四个特征是，当他们认识主耶稣，认出主耶稣基督，他们生命整个变喜乐，他们把这好消息去告诉别人。门徒们认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心里面整个从极端的悲哀变成极端的高兴，自己庆幸我没有跟错人，我跟的是一个永活的主。他们不会再悲伤了，从今以后他们更有把握喜乐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他们不断去告诉别人自己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而且分享他们如何用心去认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经验。这亲身认出并向人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核心之一，传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经验。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基本元素之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各位，我们回到第一幕，关于空坟墓的宣称不足以说服人说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只有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才能让我们相信。十字架意味着主耶稣基督带来盼望的终结，唯有主耶稣基督用他复活的身体显现，才可以改变人们的眼光跟思想。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见，主耶稣基督是复活信仰的原始根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代表的身份为我们而复活，做睡着之人出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基督徒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生命有什么改变？第一个，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的紧密程度不一样。约翰说，耶稣得荣耀之前，圣灵还没有赐下来。是的，哦，那个时候圣灵还在旁边，他并没有赐下来。复活的基督透过他的灵引导他的子民管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以后，接下来就是圣灵在我们 身体里面的工作，这个请各位去参阅《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开始就已经讲到这件事情。复活的联合，这是第二个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复活的基督徒的生活非常重要，我们活着可以开始跟基督联合，基督复活生命联合。新约用大量的比喻来指出我们教会信徒组成的团体跟基督的关系，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葡萄树，是殿，是心腹等等的，这些都预设基督正在活着的时候，当基督复活，就让这些事情全部为真。从此信徒能够住在基督里面，跟基督联合，我们成为一体。为什么成为？教会也成为，因为基督跟我们成为一体。这是基督徒得到能力的秘诀，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而第三个是我们有改变的力量，基督徒经历的改变能够依照基督复活给我们的经验而改变我们的过往。正如基督复活前跟复活后的存在是不一样的，信徒在归入基督复活生命之前之后的生命也是不一样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也许参照一下约翰二十号摄影机里面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十到十七节。当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跑了两次，最后在墓前仍然看不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看到坟墓空了，身体不见了，他在旁边一直哭一直哭，不晓得怎么做的时候，天使跟主耶稣基督分别问他同样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哭。玛利亚的回答也两次都是一样的回答，显然没走出来。他说，有人把我主的身体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为这个而哭。玛利亚曾经受过主耶稣极大的医治，他的七个鬼被赶出来之后一直服侍主耶稣，从主耶稣基督生前到摆进坟墓中的尸体都看得出来，他是非常重情重义的想要去照顾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第一个显现的人，非常非常特别的人物。而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主耶稣基督面对面复活之后面对面的时候，他居然没有认出主耶稣基督。这件事情让天使让主耶稣基督可能都会很惊讶吧。也许天使跟主耶稣基督他们的盼望是 surprise 给你吓一下，然后他会很热情的上来抱抱亲亲，说啊，主耶稣你怎么复活了。但是他一直在哭，哭到有点让人家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在缅怀曾经受伤的经验而哭吗？还是他是为终身立志跟随的这位主的死亡而失望的哭呢？还是他心疼主耶稣基督那个残破的尸体没有受到妥善的照顾而伤心的哭呢？各位，换到我们身上，是不是你别再为过去悲伤了吧？你别再为过去的伤害悲伤吧？你别再为过去的人悲伤了吧？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在你旁边了，这复活的生命强大到可以完全医治你过去的伤痛，这复活的生命强大到可以将你跟你所爱的人带入到永生一起，这复活的生命强大到让你原本身处的幽暗墓穴现在变得干净透亮，看不见任何一具尸体。但先决条件是你必须 先停止去找尸体，你要练习闭上你那个泪汪汪的眼睛，你试着安静打开你心里的耳朵，注意听，注意听，一直到你可以听见主耶稣基督在旁边叫你的名字，你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就被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荣耀的父，求你将那四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众人，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知道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现的复活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照着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克服我们过去的重担残累，领受眼前每刻复活的生命，以及永存盼望在前头的永生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神，也谢谢葛牧师给我们宝贝的信息。我们一同来唱诗歌赞美第90首，主活着。我们一起要回应神，也同时我们要收奉献。
我是奉义复活主，他今在世活，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你复活的荣光中，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不再寻找死尸。主啊，你在我们的里边，你的生命要照亮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的呼唤。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同心敬拜，也谢谢神，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向你感恩，透过委身，透过奉献，愿主悦纳。愿主使用我们所奉献的金钱在你福音的圣工上，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同来起立唱31首。
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间，万王同在，万有之源，万古之恩。
请低头领受祝福。但愿使人有复活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